二月的最后一天，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在网上发布。在这部耗资100万元人民币自费制作的新闻调查片中，柴静回顾了他的发现之旅，寻找中国糟糕空气的来源，探究政府的反复承诺为何对净化大气没有奏效。这部片子刚一发布，就受到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的好评。不过，真理部发布指令称，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几天之后，优酷网站就关闭了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功能，人民网和新华网上刊载的有关该视频的许多评论也突然失踪。尽管这部纪录片风靡一时，但它还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些人对该片的若干自相矛盾之处提出质疑。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质疑该片有官方背景。他说，几年前北京雾霾问题刚刚引起关注的时候，北京城市学院几个学生真正自费制作了一部调查雾霾纪录片，科学性比柴静的视频强多了。结果上网没几天就被下令咔嚓了。没官方背景也敢拍片谈这个问题，太天真。网民威朗在推特上表示，我觉得柴静一句不提骆家辉真是有点不公道啊，不是骆家辉，我们现在空气质量每天都良好绝佳呢。网民鬼小叉在推特上说，柴静的纪录片里所涉及的大陆数据放在朴志强身上就是非法获取信息罪，人之间的差别真这么大，还不是权力在作怪。焦作市绿色天成环保志愿者行动团发起人易峰说，每次刮东风我就拨打12369，因为东风会刮过来一家上市公司排放的臭气，如果柴静拨打后有所作为的话，那是因为柴静是名人，我等屁民人微言轻，接线员甚至会不耐烦地挂断你的申诉电话，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苍穹之下的漫画，画中的柴静头顶上写着三个大字，快移民，下面写着 PM2.5 苍穹之下你还等啥。巴丢草说，从污染危害到污染源头到污染责任，柴女士花了近两个小时语重心长遍遍强调你我心知肚明的却装聋作哑的事实，不是为了广告12369，而是为了证明肉翻的必要性，而翻不了的只有迎来肉搏了。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针对这一题材也画了一幅漫画，画中柴静对人们讲述雾霾的成因，左上角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则成了造成雾霾的污染源。不过更多的人对穹顶之下给予了赞扬。另一位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承认自己拍的有关转基因的片子没有柴静拍的好，他说非常好，是一个好的科普教材，它的数据推论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科普的最大作用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网民盛雪说，对于雾霾，不论你是否认同柴静的角度和深度，事实是他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他的片子启动了这次大规模的围观，我们要让这种围观变成参与，不要把这么好的聚拢变成对柴静的评头品足，作为媒体人他做了能够做的。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说，同样一个柴静，同样一段片子，同样一件事，我看到两方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骂他是公知，拍这样的片子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人骂他是五毛，拍这样的片子帮助政府维稳。所以说在中国做事太难，因为太多的眼睛和耳朵被无知蒙蔽，太多的心灵被偏激绑架而失去善意，太多的脑袋被刻意操纵而失去了理性。假装在纽约在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一文中说，我甚至不在乎柴静拍这部视频是不是有炒作自己或者捞钱的目的，我不在乎，我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感兴趣，这完全不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假装在纽约说，当我吃到好吃的面包，我只会心存感激，而不会指责面包师想赚我的钱。旅美社会与经济学者何青莲在《社会共识完全破裂：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总结这期的火墙内外。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各位观众、听众与读者，由于工作转型，我将不再担任火墙内外节目的撰稿人和主持人，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几年来关注这个节目的网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并且套用纪录片《穹顶之下》结束语的形式与大家告别。将来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节目，但是我的粉丝还在期盼着它，这个节目就与我有关，所以我才凝视它，就像我凝视你，所以我才关注它，就像我关注你。以上就是江河版《火墙内外》终极篇的内容。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